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做好明慧通讯员；二、在哪儿都要正实法。
我是1996年得法的青年女大法弟子，在1999年邪党疯狂迫害后，我因失去集体修炼环境，渐渐的就不太精进了。近几年常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慢慢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决定迎头赶上。我和以前的同修联系上，重新融入整体。此次想和同修们交流的是放下观念，拿起笔写揭露迫害文章，融入整体，在用法律方式营救被迫害同修过程中救度有缘人。一、做好明慧通讯员。我身边有位同修被绑架了，大家都积极地配合营救，我想应该上明慧网揭露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曝光参与迫害恶警的信息，这样我地同修可以很快地和海内外其他地区同修形成整体，共同向参与迫害的警察讲清真相，减轻对同修的迫害，救度有缘警察。于是我就找到和被迫害同修有直接联系的同修甲，因为他是某名牌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我说了我的想法后，他非常赞同，可当我说希望他能写的时候，他说我支持，可我不行，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我又找到另一位同样有很高学历的同修乙，同修乙同样说揭露迫害一定要做，你自己写吧。回家后我心里很难受，同时又很着急，我觉得应该及时的揭露恶警恶行，可没有人写怎么办呀？我想写，可我不行啊，我学的专业和写文章一点不搭边，怎么写呀？我觉得我着急的状态很不正常，就静下心来向内找，问题出在哪里呢？忽然想起师尊在论语中讲，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忽然醒悟，我这不是常人的观念吗？认为只有学中文的人才可以写文章，我学的可是世界上最玄奥超长的科学，既然想到了就去做吧。于是我放下观念，开始写揭露迫害的文章，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把第一篇稿写完。叫家人同修帮着检查几次后，鼓起勇气发给了明慧编辑部。后来盼得明慧网发表后，发现编辑同修给改动得很完善，我就仔细地看被改动的部分，找出不足，下次归正。我有了要做这件事情的心，师父就帮我。我总是能及时地看到同修写的关于如何写好揭露迫害文章的交流，读这些文章对我的写作水平提高有了很大的帮助。从中我知道了什么叫新闻稿，什么叫导语等。记得第一次看到我写的揭露迫害文章前面被署名某省市明慧通讯员时，我激动地哭了，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从那时候起，我加多了学法及发正念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只有自己学好法，才会将正实法的事情做得更好。 二，第一次电话采访受迫害同修的家属。有位外地同修丙在我市遭绑架后，被劫持回老家非法超期关押已经快两年了。离开我市后，明慧网上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听说此事后，我辗转找到和他曾经有联系的同修。同修很痛快就答应帮我去问详情，可因为我没有和同修说清楚我需要了解什么，同修找到的信息对写揭露迫害文章没有什么用，但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我是恶警曾和被迫害同修的女儿联系过。我通过私人关系在公检法找到被迫害人女儿的电话号码，拿到电话号码后，我一时人心四起，怕被拒绝误解，怕被监听，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个电话，打过去后说些什么，该怎么说。泛起的人心搅得我几天来心神不宁，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有一天，我想一个常人的记者为了自己需要的信息都会努力去做，而我一个大法弟子做这么整的事情，怎么会被这么多人心束缚干扰呢？处处考虑的都是自己。揭露迫害，震慑邪恶，既然是应该做的，那就堂堂正正去做。任何障碍都是需要清除的干扰，这个电话一定要去打。想到这儿，感觉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巨石被搬掉了。我盘上腿，开始发正念，清理一切干扰我了解被迫害同修情况的邪恶因素，清除一切阻止其家人配合我了解情况的邪恶因素。半小时后，我轻松地走下楼，在公用电话亭拨通了丙同修女儿的电话。我说，你是某某吗？我是你父亲在某地的朋友，对于他的事情我们很关注。他说，我认识你吗？我说，我们应该没有见过面。他说，哦，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关心。我说，我们要帮助你父亲，但同时需要你的支持与帮助。他痛快地就答应了。我将我需要知道的情况全部问明，他很配合，甚至还提供了一些我没有考虑到的同修被迫害细节等。通完电话后，我止不住眼泪流下来，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却用这么久才完成。我将他告诉我的情况加上我收集的一些相关资料整理成文，在明慧网发表后，不断有国内外同修的电话和国内各地的真相信件飞往小城。为了后续报道，我又给他女儿打了电话。他女儿接通电话后，听出我的声音后激动地说，我都知道了，谢谢你。法院熟人说，我爸爸的事情国外都知道了，这事儿他们感到很棘手。我说，不用谢我，你爸爸是好人，遭受不白之冤，谁看见都会帮的。如果没有你的配合，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真心谢谢你。三，整体配合，用法律方式营救同修。同修丁被绑架后，我找到和丁走得很近的同修，商量如何更好地营救同修，同时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救度更多有缘人。记得刚看完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同修提到素江案问题时，师父的讲法对我有很大启发。我就提议利用法律方式讲真相，救度有缘，聘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经过交流，我们几位同修达成共识，律师的介入是我们更好地向公检法讲真相，救度那里有缘人，不把目标局限在同修最后能否被无条件释放，过程中做好每一步，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讲真相。我们几个分头工作，我和同修 B 负责联系律师及整理收集揭露邪恶的相关资料， 同修 A 负责与被迫害同修家属联系，同修阿姨和同修 C 负责和其他同修们联系，做好发真相资料及协调同修们近距离发证件等事宜。当律师联系好后，同修 A 来电话说，被迫害人家属改变主意，不同意请律师了。原因是有部分同修认为请律师不符合法，他们找其家属谈话后，家属变了主意。当时师父新经文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还没有发表。我接到电话后心里有点乱，我们就在电话中交流。我说先看看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请律师对吗？我记得师父录像中讲过关于素江案问题的法，我理解利用邪党表面冠冕堂皇的法律来揭露他们的罪行应该没有错。同修 A 说，我也认为我们做的应该没有错。我说既然对，那说明这件事情发生应该是干扰。同修甲说，我也这样认为的。放下电话后，我开始发正念。当我们坚定了我们要走找律师协助救度众生这条路的时候，被迫害同修家属基本上我们没有说什么就又同意聘请律师了。在律师抵达我室后，虽然他们做过多起我们这类无罪辩护案件，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对律师讲真相，并讲了我们需要他们配合的事项。一，必须面见同修，了解同修是否遭酷刑逼供。二，做定性错误的无罪辩护，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不是某教，信仰无罪，立即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按照常人的方式，我们和律师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在律师依法进行法律程序的过程中，公检法等部门受我市610的操控，处处刁难家属与律师。当丁同修所谓案件进行到哪个法律程序时，我弟同修们就收集那里恶人恶行电话通讯地址，及时上明慧网曝光，并向那里发真相信件，面对面讲真相，近距离发证念等。下面仅举几个小例子。一，通过律师的介入，我们了解到了所谓具体办案法官是谁。同修 B 找到了该法院几乎所有法官及工作人员的电话，甚至是法院内部的部分电话都搞到了。又有同修将了解到的该法官的家人情况反馈给我，我及时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整理成文发往明慧网曝光。恰好有两位老年同修夫妇与该法官有私交，当下决定到法官家面对面讲真相。该法官因知道其二人修炼，不肯与其见面。负责协调的同修阿姨知道情况后，找到他们夫妻交流，不分析具体事情受阻的假象，就是一起向内找，看我们的用心是否纯净，是否纯正地为救度该法官，还是有像常人一样找关系希望少判同修几年等等的人心。通过交流，夫妻俩法理升华，夫妻同修抱定一念，一定要救度该法官，不能让其受邪党蒙蔽与其一同遭殃，要让其明真相。一天下着大雨，两人在该法官家门口站了很久，终于该法官打开了房门。同修进门后，该法官很生气地说，我家孩子都接到国外电话了，国外什么都知道，你们法轮功也太厉害了。夫妇俩慈悲祥和地相互配合着向法官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真相。最后该法官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类案件我再也不接了。二，我们了解到诬告丁同修的是他所在社区的邪党书记，为了给其讲真相，我们需要了解具体地址和电话。我和同修 A 去找了一次，因地方不熟没有找到。负责协调的同修阿姨知道后，一早去了社区，发现办公楼墙上有电话号码，但走廊较暗看不清。又到其他房间，发现有一房间有凳子，墙上有电话，登上凳子很快开始记，上来下去的有几次，因觉得电话不完整不全，又到社区小卖部买了手电， 照走廊墙上的电话号码校对完整。当时有人出来进去的，墙对过两个房间开着门，里面有人正办公。同修们发了大量真相信件及真相资料到该社区，该社区附近出现了巡逻的保安。同修阿姨将酒瓶等真相资料装在信封里，写上某某协党书记收字样，很智慧地进到社区警务室，将真相资料放到了警务室的桌子上。后来该社区协党书记亲自登门到被迫害的丁同修家看望同修的父母，虽未直接道歉，但委婉地说自己刚到社区，很多情况不了解等等。三，我有某种机缘近距离与所谓的办案警察直接接触，因为我深知他们是被协党伤害最严重的人。我们受迫害的同修无论怎么样都会有美好的未来，而这些警察在无知中犯罪才是最可怜的人。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到哪里都应该讲真相，但怕心弄得我心狂跳不已。后来我心一横，决定开口讲真相，我请求伟大的师尊帮助。当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觉得他们一群警察变得很渺小。我克制住自己所有的人念，很随意地问他们，你们知道西班牙速江案吗？由此我开始了讲真相，并告诉他们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有的虽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听，因为我的声音足可以让整个房间的人听到。我不知道讲了多长时间，感觉很渴，我就向曾被我劝退的警察要了水喝。这个明真相的警察曾几次有意地给我们提供了某些很有价值的信息。一个生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会得到福报。该警察后来被调离了原岗位，没有花钱就去了一个很多人羡慕的地方工作。那个最顽固的丁同修的所谓办案人，在我要离开那里时，我特意走到他身边，小声告诉他，你可一定要认清方向，给自己留条后路。文化大革命后被秘密处死那些警察就是个教训呀。他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大声说，别说这些，却在我转身时偷偷地小声和我说谢谢。同修 A、 同修 B、 同修 C 也都曾找到办案警察面对面讲真相。办案警察及其同事看到他们时低下头，假装没有看见。当喊他们名字时，警察连忙东张西望地说，喊我干什么？后来我们交流时，我问同修，你们没有怕心吗？他们说怕心也时不时冒出来，可面对他们时却没有了怕，只是看他们可怜，要告诉他们真相，肯定是因为念正师父加持的。同修 C 虽然未开口和警察讲真相，但每次都有发正念。被迫害的丁同修在被非法关押近一年时，协党法院才开始进行所谓的公开庭审。经过国内外同修近一年时间持续地针对此事讲真相，所谓审判长、审判员、检察官、涉案的国保大队队长及办案人员、派出所所长、看守所所长等都不同程度地了解了真相，有的私下里化名退了党，有的消极对待协党的操控。同修丁虽未能被无罪释放，但整个营救过程中，我弟同修更好地形成了整体，使接触到的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正法没有结束，许多同修还在狱中遭受着迫害，我会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更好地圆融整体，和同修们共同救度众生，共同精进，整体提高。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哪儿都要正实法。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下面我借明慧网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把我在迫害期间在蘑菇中证实法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大家共同交流。虽然被邪恶钻空子，非法关押了较长时间，但我在这个过程中尽力证实法，最终解体了迫害。一，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磨难面前理智地找自己。2007年初，我被邪恶绑架，那一刻我开始向内找，看到自己很多的执着历历在目，固执己见，坚持自己，不能向内找，用法做幌子维护自己的观念，掩盖自己的执着。当同修与自己意见不一致时，冷冷地撂下一句话就走，不负责任，无形中在大法弟子内部制造了间隔，产生矛盾，对在难中的同修不用正念加持，否定旧势力迫害，而是怨同修没有正念，放不下执着，无意中已经站到了邪恶一边。由于长期不向内找，没有修自己，不在自己心性上修，致使魔性膨胀，嘴上说自己修大法，其实已经是偏离大法，致使邪恶迫害，给自己造成了磨难，也给同修带来麻烦，真是懊悔的哭都哭不出来。我的心在流泪，痛悔自己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执着自我，执着做事，把做事当成修炼。细细回想，每次被迫害都是有人心被放大，执着心强了，被邪恶钻了空子，而不像有些人说因为做了什么什么事，邪恶害怕迫害了我。我们做证实法的事，邪恶是害怕，但他不敢轻易迫害，都是我们自己有了什么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利用我们执着来迫害。其实这种认识干扰有执着的同修不敢走出来证实法，怕被迫害。我始终不认可非法关押迫害，一直要求申诉和控告他们违法迫害。当公安610推说他们只是工作，抓人的不是他们，他们不清楚等来掩盖自己责任时，我问那些贩毒杀人的也认为是他们工作，监狱里被关押的人有几个不是工作，强盗也是工作，但为什么他们坐牢？因为他们违反人类道德，工作必须符合做人的道德。我们被非法关押，你们为了利益维护暴政，昧着良心干，还说是工作，想推卸自己责任，其实是犯罪分子一伙的。坚定的发正念和练功。发正念和练功是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所用来证实法的一个好办法。惭愧在外面每天五套功法都没有练全，在这里开始坚持练功。在那个环境中，邪恶让恶人每天给我灌他们的东西，说我这次怎么怎么严重，案卷有一尺厚，说最少要判我多少年。公安部来了几次所谓的谈我的问题，我每天都清理自己思想，不让自己被带动产生妄念。平时有针对性的背诵师父的法，增强自己的正念，坚信师父说了算。我告诉他们，我做的事是最正的，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对我的迫害都是诬陷造谣。我希望你们把我所谓的证据拿出来给社会看看，给各级政府看看，看看到底是谁的罪名，说不定还会授予我见义勇为呢。在以后被非法关押的日子，无论被关押在哪里，我都一直要控诉他们，写控告信，控告他们不是目的，利用控告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同时抑制邪恶，减少迫害。二，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在哪里都要证实法，向遇到的人讲真相。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在难中倒下，在哪里都要证实法，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利用一切机会向遇到的人讲真相，对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 在11年的迫害中，我有好几次被迫害到这种场所的经历。这么些年，无论被迫害关押在哪里，都向参与迫害者和周围的人讲清真相。多数是在这里看到迫害的残酷，明白真相，不愿意待在这里走了。当然也有根基特别好，师父安排走上修炼之路。在劳教所，在魔窟中，这些新学员也参与做证实法的事，帮助被迫害的学员。他们说以前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特别看到没做好而妥协的学员，使他们更糊涂。当看到坚定的大法弟子的表现，他们才明白，逐渐了解大法，在这个环境中走入修炼。这次他们很隐蔽地把我绑架到省城洗脑班，认为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看押我的人总是在换，也给了他们听真相的机会。一开始看押我的人中有一个小年轻的，表面上文质彬彬，我想到这个年轻人是被派来探我的一些情况的，我有时间就开始跟他讲真相，讲这么多年法轮功被迫害的经过，谈到我这次被迫害的经历，讲他在这里看到的他们迫害我的过程，问他看到这些违法行为怎么想，讲九评共产党，告诉他共产党这些年来对民众的迫害。他说要看光明的一面，我说共产党干坏事干到这个份上，还不承认责任怎么行。互相交谈中，我揭穿他的特务身份，最后他痛苦地说他是中毒很深，我还是善意地跟他讲。过了几天，换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从他的皮带上我知道他是公安，他表现得很客气，每次谈话之前他会去摆弄他的包，我想他带的包里有录音机，他是想从另外一些方面来了解。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如我每天发正念是干什么，法轮功有没有组织等。我谈到法轮功没有他认为的那种组织，大家都是自愿在一起的，这种自发在一起的情况在当今社会有很多。现在社会上那些爱集邮的排着队买邮票，那些粉丝自愿意聚集在那儿欢迎他们心中的偶像，有时把交通都堵上了，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影响生活，警察还去帮助维持秩序。在大陆这几年长假期间，旅游影响了一些城市交通住宿，按照这个道理，那个城市的市长应该被抓起来，旅游局局长应该被抓起来，那为什么还在提倡旅游？这场迫害都是利用媒体造谣宣传，运用政治运动的手段进行打击迫害，为什么非得把一群善良群众说成是邪的呢？况且正与邪不是由哪个政府决定的，政府和民众有不同意见可以沟通，政府也不都是对的，那现在还有行政复议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伊索寓言里有个狼和羊的故事。狼看到小羊想到午餐来了，就冲着羊叫道，你把我的水搅浑了。羊说，狼先生，您在上游，我在下游，怎么会搅浑您的水呢？狼说，那就是你去年把我的草地踩坏了。羊说，狼先生，您搞错了，我去年还没出生呢。狼说，那就是你父亲踩的。最后狼冲过去说，我就是要吃你。狼的法律就是要吃羊，恶法非法。过了两天，又换了一个自称610的人，我还是跟他讲真相。610的那个也让我写信，我说我不会，你就帮我给外面带个信，感谢国内外朋友的声援帮助。他咆哮，你就希望把事情闹大。那时我只是想，不怕你们干坏事，你干坏事，我们就把干的坏事揭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救度众生。这样我就知道了外面的同修和家人在营救，对他们压力很大。我从内心感谢国内外大法弟子的营救，特别是国内大法弟子的正念营救。后来我出来后过了很久，在交谈中听到一位同修无意中讲到，那时把我家人写的公开信到处发，他说一上公共汽车就开始讲，并把公开信发给每位乘客， 那时我们那个地区都在发，在营救的过程中，大家也形成了整体的正念之场。我也向那些做转化的人讲真相，从他们谈话中，我能听出他们当年被转化的原因。在迫害中，由于对法存在根本上信不信的问题，或者由于执着而放弃修炼，他们中有的过去吃了很多苦，然而现在走向反面，干着可耻的勾当，用邪恶烂鬼的话曲解法。我不停地对他们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魔烂鬼。到后来，烂鬼们利用那些人的嘴，气愤地对我说，谁愿意理你，我们都被你打伤了。那时我就想，一定是发正念起作用，清除背后邪恶，让他们也遭报应。他们一般不敢一个人跟我在一起，那是因为背后的烂鬼害怕，如果他们是一个人在这里，背后的邪恶就输送不上来。坚定地发正念，配合讲真相。我坚定地发正念，他们也会改变。记得当时有一个是他们做转化的头，他冲我念书，我就发正念。我发现他们有时就明白过来，他会突然说自己错了。那时他谈的对法的认识也是正常的，可是出去一晚上，第二天又变回去了。我继续发正念，过一会儿他又说自己错了。我告诉他旧势力是毁他生命的永远。他说，你们真善良，真慈悲，你把这些也告诉他们几个帮邪恶做转化的人，也救救他们。可过一天又变了。后来想到这是邪恶的黑窝，他们根本执着没去，没有彻底否定，只是在正念场中当时表面明白，一出去烂鬼就上去干扰，他就糊涂了。这期间有一个小年轻的，是省司法的，也被派来看我。我问他干了多久了，他说参与转化上百人了。我真的很为他伤心，他什么也不懂，被欺骗干了这些，还以为是干好事。刚开始讲真相，他们表现的也不愿意听。一天晚上我在发正念，小年轻突然表现噎住了，不停地打嗝，帮他出了各种主意也不管用，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我知道机会来了，就说最后给他出一招。他问什么，我说真心念法轮大法好，他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不打嗝了，我知道他默念了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早上我练完功，他趁另一个610的不在时，突然跟我小声说，千万别转化，转化可耻。我点点头笑了。三，正念正行。因执着被加重迫害，因正念天天照做三件事。被邪恶迫害是因为我们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做的这些事只能让邪恶胆寒，邪恶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不敢迫害。之所以被迫害，还是因为自己有漏，不能向内找，执着自我。配合家属要人，揭露迫害没有错。和同修到各个监狱近距离发正念，要求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没有错，揭露邪恶在监狱打残学员没有错。我这次被绑是因为自己有执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也是因为自己的执着被加重迫害。这期间我被转到一个洗脑班后，起初我放松了自己，觉得他们没能把我判刑迫害，自己可以放松一下。虽然我拒绝这里的一切洗脑迫害，其实是已经默认了这种迫害，觉得这里可以待。直到家人找到我被关押的地方，同修发正念，家人不停地来要人，对邪恶是一个震慑，对我也是一个惊醒。我很痛心，外面同修冒着危险在营救我，我却自己放松了意志，我开始清醒，天天练功发正念背法。当时邪恶不给我纸笔，不准我接触报纸、电视新闻广播，了解外界一切消息。我有时就用旧报纸搓成一个纸棍，蘸上茶叶水，在板子上写，墙上写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 因为茶叶水有颜色，可以留下痕迹。跟我的那个人总在记录，然后去汇报。610的头子来洗脑班有几次看到我正在写，他只是摇摇脑袋，无奈地说：“调皮。”可有一次，当这个610头子带领一帮人到洗脑班来的时候，我又正在写《天灭中共》。当时他们进来时都在那儿看着我在写，610头子就说：“闲得没事干，又在写反党言论。”我当时情绪马上上来了，说：“凭什么抓人关押人？是天灭中共，你有本事把天抓起来。”610头子恼羞成怒，让他们把我弄去学习。我大声喊：“迫害人，非法抓人！”他们把我架到一个房间里，想按住我看造谣的录像。我拒绝看，并质问610的几个人：“你们是限制人身自由，迫害人，是利用职务犯罪。”他们当时吓坏了，偷偷溜走。他们找来在洗脑班的老公安，老公安劝我说：“进去好好学习。”我说：“这哪是学习，你看都是造谣的。”老公安摇摇头走了。过了几天，610的人又来到洗脑班。610头子说：“你以为这里把你没有办法，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回他们又强行绑架我去看造谣电视，我继续喊迫害人。一个610的人说：“都你这样，这个班不用开了。”我喊道：“这个地方就是邪恶非法关押人的地方。”当放自焚时，我就在那儿讲他们伪造过程。我说：“那烧完了还有头发，雪碧瓶还是好的，这哪是烧伤啊，石膏裹得那么紧，像跌打损伤。”其中一个保安偷偷用劲按我的手，我明白他怕我吃亏。前几天他还很凶，用胶布封一个刚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的嘴。我质问他：“凭什么封人嘴不让人讲话？”他回过头来威胁我。我当时说：“我跟你好好谈谈，这里是非法机构，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回他可能看清了共产邪党的邪恶，看到他们在造谣迫害法轮功。第二天，这个保安就离开洗脑班。其实这洗脑班来来去去走了很多所谓陪教，多数是在这里看到迫害的残酷，明白真相，不愿意待在这里。把揭露迫害的文章投到明慧网。没有几天，我把写的控告信和揭露610和洗脑班的文章送出去，上了明慧网。610头子恼羞成怒，带着国宝来洗脑班查我的控告信是怎么发出去的。国宝一直没有露面，610的人来问我，只让我说出东西是怎么传出去的。我拒绝回答，我说：“你们私设刑堂，刑讯逼供，打击举报人，阻止我举报。”当时610的人还很嚣张，认为我不可能再把消息发出去。610头子说：“你零口供，怎么人关在这里？24小时有人盯着，控告信却出去了，我跟你没完。”他们还怀疑我是把揭露文章丢出去的，就到处封网子，怕是哪里还有漏洞让我把消息发出去。他们也知道我天天练功，610头子告诉洗脑班的人一定要打掉我的气势，对我还没有办法了。我听说邪党的市委书记要到洗脑班，我就想一定要揭露这里迫害人的事。当时被迫害的其他同修也在鼓励我，我开始针对这个发正念。那天邪党书记带着公检法负责人上洗脑班，610把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弄出去所谓学习，我被关在房间里，我发正念。那天书记阴错阳差偏偏走到关押我的房间，610头目拦在我面前，介绍看押我的两个人给书记。那个书记刚转身要走，我说：“我想说两句。”在场的人都呆住了。我讲：“凭什么打人折磨人？”市委书记问：“打你了吗？”我说：“打了，三番四次的打。”610头目跳着喊：“这个家伙最顽固，他控告中国政府，关在这里也不遵守制度。”市委书记脸马上沉下来，掉头走了。当时看押我的人很紧张，说：“完了，你又要吃亏。”我一笑，邪恶就怕曝光。晚上
610头目果然来了，其他人都很紧张。610头目说了一些我就会告状等，但是也无可奈何地保证以后再也不体罚，不准打人。四，同修配合清除邪恶，里外配合正念除恶。在非法关押期间，我也体会到外面的同修正念加持的力量和家人正念来要人的作用。在被关押在洗脑班迫害期间，初期的时候那些坏人很疯狂，但当家人堂堂正正来要人时，对他们的震慑和同修发正念对邪恶的清除，身在其中感受很深，环境的变化真的很大，邪恶气焰消了。我看到外面同修发正念时，一立掌造谣的电视马上停了。在里面被迫害的同修也互相声援，当邪恶迫害他们时，我们会站出来制止，当看到他们执着或看到他们状态不好时，会大声提醒他们，同时把师父的法背给他们听，唤醒他们。我会开开门练功发正念，让大家看到，鼓舞大家，让大家知道这里不是邪恶逞凶行恶的乐园，坚定正念，共同清除邪恶迫害。邪恶非常害怕，在关押我的周围上下房子都空着，害怕我接触其他同修，害怕我发消息出去上网。2007年底，我被迫害到劳教所，我始终牢记师父的法，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臣服。我跟大家交流，环境是我们开创的，别被目前邪恶假象蒙蔽，不要形成观念，固守自己目前状态，承受迫害。这些迫害是对大法的侮辱，对大法弟子是一种耻辱，绝不能接受这一切。作为大法修炼者，就是抵制迫害。有学员也想抵制劳动，但觉得用正念闯会被邪恶迫害，付出会很大，总用人的办法以身体不好来抵制，邪恶总在干扰他。其实走过来看得非常清楚，那些干扰是我们没有彻底否定，给邪恶留有空隙，他们能在里面利用这个漏干扰我们。真的彻底否定邪恶没有立锥之地，没有漏洞可钻，就只有被清除。把监视器当作传播真相的工具，当在监视室内装了监视器连到劳教所劳教局，我就对着监视器练功。一个值班的劳教人员跑上来说，别练了，几个队长在下面看了一个小时。我说就是给他们看的，迫害这么多年，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怎么练功，也够可怜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干脆把监视器线拔了，免得外面看到。当时我被关押在这里，除了需要张床睡觉，有个碗吃饭，其他一切都不接受，不点名，不排队，不按他们要求，不接受这个被迫害的身份。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就是讲真相，写控告信。管教人员多半不敢公开出来干涉，都是在背地里指使劳教人员迫害干扰我们。我一方面讲真相，一方面正告劳教人员，你们也是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不要参与干坏事。我争取的权利也是为你们争取的，因为劳教制度是非法的，你们也是被迫害。如果是哪个管教人员唆使你们干，你告诉我，我去找他们，他们这样做也要承担责任。如果哪个管教人员敢公开干涉我，我就会正告他，我被迫害，虽然我不接受这里一切，但你在这里工作就有责任和义务去给我反映我的要求。他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当时管教人员看到我就转身装作没有看到。当时国内外同修和家人在外面营救，真相电话对他们是个震慑，经常看到管教人员从外面拿进来不干胶私下嘀咕，安排的信息源要么是摆设，要么是帮我们。很多劳教人员恨中共邪党，传九评促三退。在劳教所里，大家开始配合着传九评，以前被迫害的同修也在这里讲九评， 但是那时我们的状态是被迫害的，被劳教人员看管，其他劳教人员能听也不敢有太多表现。当我看到我抵制这里迫害，拒绝点名，拒绝排队，拒绝劳动，拒绝这里一切要求命令指使，其他劳教人员也受到鼓舞。劳教所里的劳教人员是讲等级的，等级高的有很多自由，但还是要参加点名报数，要蹲下。我抵制这一切，无形中他们就尊重你，也是对大法弟子形象的肯定。我告诉他们，我争取的权利也是为你们争取的，这里是非法关押人的地方，你们也是受害者，不要配合恶警迫害法轮功。在初期跟他们讲九评，让他们三退很难，直到七月帮我们带的经文被查抄出来，整个环境很紧张时，连我们学员自己都觉得压力很大。我发现那些还在帮我们传递信息的人都是三退了的，跟大家交流要加大力度促三退。政法进程的加快，环境变化非常大，到了十月份再讲三退就很容易了。当时劳教所内劳教人员是要换队的，上隔壁一个队里的大法弟子做了很多三退，当那些已经三退的劳教人员到这个队来之后，环境变化非常大，在楼梯口洗漱室一走一过问了就能退。法轮大法好。一次我在背书时，管教人员冲进来把我的书抢走了，我开始找他们要书，他让信息员把我拉上楼，我在大楼上下喊法轮大法好，他们让信息员堵我的嘴，我向楼下喊凭什么堵人的嘴，是谁让堵我的嘴，管教低着头捂住头躲起来，我喊了一阵进了房间，信息员说你发了半天了我也来，信息员推开窗户对着外面几个队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了半天没有反应，他很失望地上床坐下。我离开劳教所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点完名之后，一个信息员突然跟我说给你开个 party， 愿你离开这个地方永不再来。当时提出让我唱一首歌，天安门广场记得你，我说那首歌很好听，但我不会唱这首歌，我唱首法轮大法好。当我站在两个监视器中间开始唱道法轮大法好，就听到很多声音和道好，我又唱法轮大法好，又是一阵叫好声。当我唱到法轮大法是正法，更大的叫好声，并有很多人边站起来举起手臂边高喊好。当我唱到佛光普照，我抬头一看，窗户外面趴满了人在看，那个院长也就是管教人员从劳教人员中选了一个头管理其他劳教人员，走进来跟我说我把楼上的都叫过来，你再唱一遍好不好，大家兴趣很高，我说我再唱一首为你而来。在我唱的过程中叫好声不断，我很感动，真的看到生命的希望。其他同修说没想到怎么是这样，太震撼了。是什么问题长期使自己被关押迫害？在我又被迫害到洗脑班时，他们很紧张，说来了一个很麻烦的人。其实洗脑班所谓的工作人员换了很多了，他们只是听说我以前怎么做，没有见过我，看到我觉得我还是很和气。在这里有同修帮我把家信带进来，我接到家里的信，里面充满埋怨，我开始向内找是什么问题长期使自己被关押迫害。初期是为了通过对我的绑架事件来揭露迫害，造成影响更大，救人更多，但后来自己逐渐忘记了初期目的。2002年被绑架到洗脑班，只关了几个小时， 第二次被迫害了六天，也被迫把我放出。由于时间太久了，忘记当时是怎么样状态，使自己冲出邪恶迫害。我开始发正念，长时间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我，慢慢思考回忆，以前怎么邪恶关押不住，逐渐回忆起那时是坚定不在这里待，一分钟都不待，解体邪恶魔窟。而这次里面环境变化，使自己可以和外面同修畅通沟通，使自己放松了，安逸心使自己忘记了彻底否定邪恶。我开始发正念，在思考中，我想到610的头子真可怜，干了这么多大坏事，今后他怎么办？就这么想，第二天610头子来对我百般讨好，其他人都觉得奇怪。头两天还争得面红耳赤，转了一天变了。610头子说，就欣赏你胆子大，不怕死，算了，你回去。这时我想到2002年也是跟洗脑办书记和当时610一个头子讲真相，想他们有一个好的未来，善心去讲。那个书记后来说，算了，你也别闹了，我已经打了报告跟上面说了，我们也管不了，让你回去。以前我总想到是坚定，是正念，是自己冲出魔窟，总想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看重威严，总觉得威严重要，这是观念和性格导致的。这次经历使我明白，善的力量真大，威严与慈悲同在。这么多年，一直有人让我把在被迫害期间怎样证实法的经历写出来，但由于执着自我的人心作怪，修炼中还有自身意识不到的执着，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去年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时，我开始写，但由于自己不认真，直到最后一天才勉强写了一个稿子，投递出去已经晚了。这次借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把这几年修炼心得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大家共同交流，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唯有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以报师恩。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